这位菩萨在宝积经啊文殊师利受记会上面说，他将来成佛叫普见如来啊。那么在首楞严三昧经说，他过去成佛叫龙种上佛，有的地方说是龙种尊佛，那么究竟哪一个是对，这个不明白。说在五十三佛里面，说是文殊菩萨他是欢喜藏摩尼宝积佛，是在就是现在在娑婆世界的北方啊，有个叫做有常喜世界啊，这个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在常喜世界，在那里弘扬正法，广度众生。这样说呢，他过去成佛叫龙种上佛，现在做佛叫欢喜藏摩尼宝积佛，将来做佛叫做普现如来。那么在法华经上说，他是释迦牟尼佛九代祖师啊。那么这可见那文殊菩萨的身份啊，的确是不可思议的。是问济品，这个在前边啊，前边呢第一品是佛果品，第二品方便品，第三品是弟子品，就是维摩居士他事先有病了啊，佛就派遣这些大阿罗汉去问病，这些大阿罗汉呢都不敢去啊，都说明一个原因，就是以前他曾经被维摩居士啊谈次过啊，就是大家谈论佛法的时候啊，默言无语，不能对答，不能回答文殊菩萨维摩诘居士的问题了。那么在弟子品里面举出十位阿罗汉啊，在其他还有五百，一共有五百阿罗汉都受过维摩居士的弹劾的。后来就是到了菩萨品，我又派弥勒菩萨、光严童子、慈氏菩萨长者子善德，很多的菩萨去问病，这些菩萨也不敢去，也说他以前有过被维摩居士呵斥的一段姻缘的。那么这些阿罗汉菩萨不能去了，那么现在佛就派文殊菩萨去问病，所以叫做文殊师利问济品。这个那些阿罗汉那些菩萨不能去，那么呢唯独文殊菩萨能去问病，这里边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原因就是说文殊菩萨他过去成过佛，那么现在是重本崔济，那么实际上他还是佛，他有这么高的身份啊，所以他能够圣印去问候慰问维摩居士的病。维摩居士的道德高远啊，智慧微妙，你同他谈话你很难同他谈得来的，他的智慧高，说出来的话你不能够回应对的。那么文殊菩萨能做到这件事，所以佛就派文殊菩萨去问病的。那么呢有这样解释这个理由的。但是佛法里面的情形啊，也很难决定这样讲的。那么佛菩萨度化众生啊，虽然是他自己的大悲心大智慧，有无量无边的方便，怎么样怎么样的契机的度化众生，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要有缘，这个众生同你有缘呢，你就能度化。好，如果说是没有缘，没有缘这件事啊就是不成功的。那么呢 佛在世的时候有城东老母，就是佛就是不能度化他，那么要派佛的儿子，佛在家时候的儿子罗诃罗才能度化他，因为这就是缘不同的关系。那么现在这里说是啊，其他的像弥勒菩萨身份也都是很高的，为什么不能够代表佛去问一问他呢？所以这就是缘。什么缘呢？就是同维摩居士现在的集会的所度化的众生，应该是听闻文殊菩萨从维摩居士问答，才能得大利益。这就是问题在这里啊，不是说决定了那些菩萨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叫做文殊师利问一品。这一品呢是在维摩经一共是14品，它是第5品。尔时佛告文殊师利，汝行意维摩诘问计。是尔时，就是前面呢佛派很多的菩萨去问病，他们都不敢去，这个时候佛就告啊，佛就命令文殊师利菩萨去问病。佛就说了，汝行意维摩诘问计。佛说维摩居士在佛法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位居士，他有病了，我们一定要有人去慰问他的。这些舍利弗等大阿罗汉不能去，弥勒等大菩萨不能去，那么现在叫你去了，那命令你可以去维摩居士的家里边去慰问他的病。佛这样命令他。文殊师利拜佛言，文殊菩萨就回答说，世尊，比上言者难为酬对呀。这个文殊菩萨称佛为世尊，说是这么多的阿罗汉和菩萨都不去，现在叫我去，我没有理由推辞啊。像那些阿罗汉和菩萨，因为以前被维摩居士弹劾过，那么所以有理由可以不去。文殊菩萨以前没有这种事情，没有被维摩居士呵斥过啊，那么所以他没有推辞的理由，所以我是应该去了。但是呢，比上言者难为酬对啊，比维摩居士啊是难为酬对的。这个上言这两个字是个尊称，在这个大智论上解释，得无生法眼的人称之为上眼。那么也我们要是不必说太高的话呢，就是在人以上啊，在人以上，就是我们人间的人、天上的人都是凡夫。如果你能成为圣人了，你就可以成为上人了啊。那么呢，得无生法眼就是圣人了。说是比上言者难为酬对啊，文殊菩萨啊尊称维摩居士为上言啊，是难为酬对呀、啊。他的说话呀、啊，我很难应对他，他的智慧太高深了，我很难回答。那么你说我要去也不是容易。这句话呢是总说的啊。也是文殊菩萨自己谦卑的自谦的意思。底下呢，深达实相善说法要，这底下是赞叹维摩居士的功德，是深达实相，就是他因为什么难为酬对呢？就是因为他的智慧太深了，能通达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是不容易通达的，但是他能通达。那么呢，刚才也简单的解释过这个实相，在这里也不多说，等到下文我们再多说几句。是善说法要，这个深达实相这句话呢， 是表示维摩居士他自己的证悟诸法实相的境界啊，他自己证悟了。这个善说法要呢，是他证悟了以后，他又能为一切众生宣说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，那么叫做善说啊，善巧的啊，宣说诸法实相的道理。这个法要，这个法要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如果按文字来说，就说是诸法实相啊，是一切法的纲要。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，说是佛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啊，一切众生的心呢、啊，是眼无心，是清净心。啊，是有禅定，是没有禅定，是有烦恼，没有烦恼，无量无边的恒河沙数世界的众生，佛都知道。为什么佛能知道呢？佛就是身达实相的关系。这样讲呢，这个一切众生心，一切众生的身，一切有为法，以诸法实相为要，就是一切的事以理为要。你要能甚达实相，就能通达一切缘起法了。那么所以实相是诸法之要，那么善说法要，这个实相啊的道理啊是不容易讲解的，但是啊甚达实相呢，他就能善说法要。那么这表示啊，这个甚大实相是佛的真实，是维摩居士的真实的智慧。善说法要有维摩居士的全智啊，方便的智慧，辩才无止，智慧无碍。这个辩才无止啊，就解释这个善说法要的。为什么他能善说法要呢？就是辩才无止的关系。为什么深达实相呢？就是智慧无碍的关系。这个辩才呀、啊，就是无论怎么样难以明白的事情，能把它说明白，你有这样的能力嘛，叫做辩才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是这个善说法要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辩才，没有阻碍，他的辩才没有阻碍。他能够善说法要，智慧无碍。这个深达实相，就是因为他的智慧没有障碍，没有障碍就是没有烦恼的障碍啊，没有各式各样的烦恼的障碍，所以辩才无止，智慧无碍了。一切菩萨法事悉知，诸佛密藏无不得入。前面这几句话是就是赞叹维摩居士的智慧特别啊高深，这底下这两句话呢，说维摩居士的呀、啊、因缘果满了啊，一切菩萨法事悉知，就是无量无边的菩萨他们修学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那么呢维摩居士悉知啊，都能够通达成就。这个法事啊，或者就当个仪轨讲也可以啊，哪一个法门它都有一个次第，那么就是仪轨了，就是法事了。或者说是啊，佛修学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固然是这是菩萨所应该做的事，但是菩萨也有广度众生的一切的事业的事情，那么呢维摩居士当然也是能够悉知啊。诸佛密藏啊，无不得入。这个一切菩萨法事悉知啊，是因缘啊，因中的功德圆满了啊。这底下是诸佛密藏，是说诸佛的功德，就果上的功德。维摩居士也成就了，诸佛密藏无不得入。 这个密藏这句话啊，这个密藏啊，是就是不可思议境界啊，不可思议境界叫做密。这个藏啊，当然呢、啊，也可以说是个库藏啊，当库藏讲也是可以。如果说是隐藏，它隐藏不露啊，那么也可以这样解释。那么要说隐藏，就是密的意思啊。这个密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像前面说甚达实相，这个实相的真理呀、啊，是事有显理之功啊。这一切因缘生法，我们去表面上看呢，看不出来诸法实相的道理。所以诸法实相的道理是密藏。可是你要得了佛法的智慧呢，事有显理之功，那么就能通达啊，通达诸法诸佛的密藏。或者这样讲，那么密藏就是前面的深达实相了啊。如果说是佛的呀、身与意，佛的法身的境界啊，报身的境界，应化身的境界，佛说法的道理，佛内心的无分别智慧的境界，那么那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嘛，也叫做密藏，是无不得入。那么维摩居士也没有不弃入的啊，也就是说他成就了佛的功德。降伏众魔，游戏神通。前面是说他智慧啊、智慧的功德啊、菩萨的功德、佛的功德都成就了。这底下说他嘛，广度众生啊，降伏众魔，游戏神通。降伏众魔，游戏神通。七会方便皆已得入，虽然当成佛圣子一笔问计。这一大段文是文殊菩萨赞叹维摩诘居士的道德高深的意思。前面是说他的智慧啊高远，功德广大，这以下呢说他能广度众生的也意思。那么佛法在世间呢、啊、饶益无量的众生，但是啊有很多的魔他会为佛法做障碍啊，为一切修道的人呢做障碍。所以菩萨需要降伏众魔。这个众魔，这个魔翻到中国话叫做杀者，这个杀者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刚才说的呀，他破坏一切众生在佛法里边栽培善根，所以叫做杀者。但是这里面说众魔呢，就是不是一种啊，有烦恼魔、五蕴魔、识魔、天魔啊，有这么四种魔。这个烦恼魔，菩萨能够得无生法眼，断除烦恼了，所以能降伏烦恼魔。这个蕴魔就是我们的 舍受想行识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啊是生死的果报，烦恼是生死的因缘。这个果报的身体啊，它有很多很多的苦恼的事情，所以也是魔。那么这个菩萨须得断除烦恼，得到法性身了，所以也降服了这个蕴魔。其次就是死魔，我们有这个生命的存在，当然会死亡。那么菩萨得了法性身，就永远也不会死了，所以也是降服了死魔。其次就是天魔，天魔菩萨有种种的无量无边的三昧，有无量无边的神通，所以也能降服天魔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啊，主要是指天魔说的。那么降服众多的天魔啊，使令他不要扰乱佛法啊，不要扰乱修行人，是游戏神通。这个神通就是菩萨的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虚命通、神足通啊、漏尽通，这些很多很多的神通。这个神字啊，就是妙用难测之为神啊，它的作用啊是不可思议的，叫做神。通呢，就是没有障碍，神而无庸，所以叫做通。这个神通的事情啊，是菩萨要广度众生的时候，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那么这在众生凡夫的肉眼来看，这是非常高深不可思议的境界啊。但是在菩萨来说呢，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，很自在的，所以叫做游戏啊，游戏就是特别自在的意思。那么菩萨说为魔诘居士啊，能够降伏众魔，又能够游戏神通的广度众生，它有这样的作用，其会方便皆依得度。这句话呢是结束这一段文。好，其会就是他真实的智慧，就是能见真理的智慧啊，叫做真实的智慧。这个方便呢，就是菩萨种种啊善巧度化众生的智慧，叫做方便。这个方啊，是利物有宅啊，度化众生啊，虽然有种种的方便，但是还是有原宅的哈。那么所以叫做方。这个便呢，就是要适时而用啊，适当的时候会这样做，那么叫做方便。度化众生啊，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啊，所以菩萨需要有种种善巧方便的智慧才能度化的。那么这种智慧呀，不是大菩萨还是没有的。那么维摩诘居士呢，其慧方便，这两种智慧皆一得度，他都已成就了，都已圆满了。虽然当成佛圣子一笔问计，前面在这一段文啊，是赞叹维摩诘居士的智慧神通，种种的功德广大啊，不是一般人呢 能同他问答说话的。那么文殊菩萨说是这样啊的高人呢、啊，很难同他应对的。那么虽然当成佛圣子一笔问计，虽然他是那么样的呀高，境界那么样高啊，但是我秉承佛的威力的加持，我还可以到他那去慰问他的病的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文殊菩萨也有谦让的意思哈，当然是尊重佛，那么到他那去问病，那么就是结束了这一段文。于是众众诸菩萨大弟子持凡四天王显作四念。这以下呢是说是很多人随他一同去，说是在大众之中很多的菩萨还有大弟子，就是一这个阿罗汉啊，前边在本经的佛果品一开始的时候说有8000位大比丘，那么这个大弟子就是指那些人，但是后边说到500声闻啊，就是8000位比丘里边呢有500位大弟子啊，500位比丘随之一同去了。十凡四天王，这个十就是欲界第二层天十地欢音啊，凡呢就是色界天的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都叫做凡，梵天。四天王就是欲界天的由低向高处数第一层天，是东方是持果天王啊，南方增长天王，西面呢是广目天王，北方是多闻天王。那么这个四天王啊，显作四念，今二大士文殊师利维摩诘共谈，必说妙法。现在啊，这两位大士啊，两位大菩萨啊，哪两位呢？文殊师利菩萨和维摩诘居士、维摩诘菩萨共谈，他们见面呢谈话，一定是啊能演说微妙甚深的妙法啊佛法，这是极难得的机会啊，我们应该要随之一同去啊。这即使8000菩萨、500声闻、1000000天人皆欲随从。前面是说作念啊，这底下就是行动了。就立刻的有这么多的菩萨，前面佛果品里面说，当时集会的人有32000菩萨，这个地方说有8000菩萨、500声闻、1000000天人都欲啊随文殊菩萨一同去啊。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，记住天人恭敬围绕文殊菩萨。入毗耶离大城，佛这个时候是在安乐树园，这个园是在城外啊，毗耶离大城的外。维摩诘居士是在城内住，所以是入毗耶离大城。这个毗耶离翻中国话是广严啊，广博的广，庄严的严。是在恒河的北岸啊，中印度的一个国。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，今文殊师利于大众俱来，即神力空虚室内，除去所有记住逝者，围置一床，一计而卧。这一段文呢，是维摩诘居士啊，他知道文殊菩萨要来了，有这么多的客人要来了啊，他准备一下啊，来招待他的客人， 这样意思。那么一开始呢，他内心里面作念，说现在文殊菩萨和这么多的人一同来了，那么我应该怎么样招待他呢？啊，即以神力空其室内，皆用他的神通力，并不是派遣谁做什么事情，就是他心里面的神通力。他一入在定里面，那么想要怎么样的境界，这样的境界就出现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空其室内怎么样安排呢？就是把他的室内把它空起来啊。怎么样的空其室内呢？除去所有寄住侍者，就是屋子里边所有这些滋生之物啊，滋生之具，都把它移走了，移出去。寄住侍者还有侍奉他的人，也都把他们叫他们出去了。唯置一床一鸡而卧，只是放一个床，他一个人呢，有病了，卧在床上，就是这样的境界啊，来招待他的客人。这里边呢，这些大菩萨的境界，他有所作为的时候呢，他都是有深意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也有所谓表法的也说法。即神力空其室内呀，用他的神通力把他的房子啊变成个空的房子。那么这表示这以后啊，从这以后啊，他会有种种不可思议的、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出现的。那么呢，空其室内，除去所有寄住侍者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是表示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他已经证悟了法空和额空的道理啊。除去所有，表示他证悟一切法空；寄住侍者呢，表示他证悟额空的道理。那么呢，这是表示这样意思。唯置一床一鸡而卧，这个床啊，我们是在那上坐卧啊，这是说维摩诘是在这个床上坐卧啊。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维摩诘居士的大智慧啊，见真理的智慧呀、啊，他不住着在生死的境界上，是住在解脱床上面，或者说这个床就是啊诸法实相的道理啊，《法华经》啊《法师品》里面说，《法师功德品》上说，是诸法空为座啊，入如来时着如来衣，作如来座。那么如来以什么为座呢？以诸法空为座。那么现在为之一床，也可以说就是诸法空，就是诸法实相。那么这就是涅槃的境界啊，不是生死的境界了。是一机而卧呢，这表示维摩诘是大悲心呐、啊，他不住涅槃，能去广度众生啊，去救护众生的苦恼，表示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寂呀、啊，本来维摩诘是没有病，因为哀悯众生的苦恼而示现有病，就是他的大悲心的作用。所以呀、啊，就是不住涅槃，叫做一寂而卧啊，不住涅槃而广度众生。那么这个唯置一床一寂而卧，这表示维摩诘是得不住道啊，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槃啊，是尽未来际的广度众生，而又无众生可度的啊，表示这样意思。 这个除去所有记住事者，这里边呢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。说什么解释呢？我们昨天说维摩诘所说经啊，里边说的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的呀、啊，佛果的因果啊，佛果的因果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众生的世界是一种污秽的世界，佛的国土是清净的世界。那么说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样的意思里边呢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是说，这些佛菩萨这个大悲心呢，要转变污秽的众生的世界成为清净的世界，成为佛的世界，这是佛的大悲愿啊。这样呢啊，教化众生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啊，就是劝厌离秽恶的国土的人往生到佛世界去啊，也有这样的意思。这两个意思啊，在佛法里边啊是同时都有的。现在说除去所有记住事者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个除去所有啊，就是佛菩萨的啊方便的智慧啊，大悲心的方便智慧啊，教化众生啊，改恶向善啊，转迷起悟，转凡成圣，那么就把凡夫的世界转成佛世界了，叫除去所有啊。那么记住事者呢，就是教化一切众生啊，都成为圣人了。那么表示这样意思。这是这一段文是维摩居士啊，他现出来这样的形象来招待他的客人。文殊师利记入其舍，见其司空无诸所有，独寝一床。这文殊师利菩萨啊，那么带领这么多的人到他的舍里边，见到他的房子里面空了啊，无诸所有啊，记住事者为之一床，一计而卧。当然呢，文殊菩萨应该认识到维摩诘居士他的深意的。这个制度论上说自言能知字啊，如蛇之蛇足。这个比大智慧的人呢，能知道大智慧人的心意的，就像蛇能知道蛇的足。是文殊菩萨到了维摩居士的家，看见维摩居士现出这样的形象嘛，啊，也应该体会到他是什么意思的。时维摩诘言：善来文殊师利，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这底下是宾主相见的呀，意思哈。这个时候客人已到家里来了，那么维摩诘居士就说了：善来文殊师利啊，就是你来的非常好，这样意思。当然文殊菩萨奉佛的命啊，到他这里来问病，因此而能够广宣微妙的佛法，利益了很多很多的众生。当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所以叫做善来。如果说是普通的生死凡夫去看病，去看维摩居士病，没有这种作用啊。或者阿罗汉来看维摩居士的病，阿罗汉他的大悲心没有那么强，当然也不会有这样的作用。所以唯有些大菩萨文殊师利是最为殊胜的，所以叫善来。 那么这也等于是自欢迎词的意思。这底下又说啊，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这个这底下的话呢，这维摩居士又进一步的说出一句话来，是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这个不来相而来这句话，如果浅白的说呢，就是啊，你文殊菩萨从来也没有到过我家里边来哈，今天来了。不见相而见呢，是从来也没有和我见过面呢，今天你来看我来了啊，这表示特别的欢迎你。那么呢，这是浅白的，可以这样解释。这个要是深一点的来说呢，这个不来相而来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从啊佛住的这安乐寿园到维摩居士家里边来，那么这本来从表面上看应该说是来相，这是来的一个相貌哈。那么呢，不管是坐车来也好，是徒步走来也好，都是来。那么为什么说不来相呢？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哈。一方面是说要这个无常生灭的道理来解释。这个无常生灭比如说是我们现在的啊，这个堂里面这个店里面这个灯光哈，这个灯的光明啊，我们看它一直的在光明哈，但事实上呢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哈，前一刹那的光灭了哈，但是又继续又生出来。那么呢不应该说是一个不灭的光啊，一直的在那里光明啊，不应该是那样啊，不应该说是前一刹那的光没有灭，它能光明到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啊，一直的光明下去，不应该是这样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这个电费应该会省一点啊。所以说前一刹那灭了，后一刹那生了，生了又灭了，就是即生即灭，即灭即生的这样子啊，相续下去的。那么这样的情形呢，我们就可以说前一刹那的光明没有来到第二刹那，因为他在前一刹那他就灭了，所以没有来相。那么这个光明是这样子的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呢也都是这样子啊，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。那么文殊菩萨他从佛安乐寿园的那个地方来到维摩居士家里边呢，也是在他的舍受想行识，他的生命体呀、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。这样说呢，来到维摩居士家里那个文殊菩萨，不是在佛那安乐寿园那个文殊菩萨了。那么这样讲呢，就是没有一个常住不灭的文殊菩萨到维摩居士家里来，所以就不来相而来。这个在这个禅师的语录上啊，这个在福建的学峰义存禅师哈，那么有一位跟他学禅的人哈，那么愿意跟他学禅的人呢，到他的来跟他见面了。见面了，这位义存禅师问他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他说：“我从浙中来，啊，从浙江那一带地方来。那你怎么来的？是坐船来路来？是坐船来的呢？”是从陆地走来的。 那么这个禅师说二途俱不赦，二途俱不赦，这是两个路途，两个途径我都没有走，二途俱不赦，就是也不是坐船来的，也不是从陆地走来的，二途俱不赦。这句话答的也很有意思，意思呢，那这个雪峰禅师说，说征得到此间呢，你又不是坐船来的，又不是路坐了陆地走来的，那你能怎么能到这里来呢？当然古代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，要坐飞机。